第九章，民国至今。进入民国后，货币与政治经济乃至边疆稳定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篆书汉字银币见证了四川保路运动引发的辛亥革命。色张国墨金币阿尔泰通用银券、光华银卢元宝、中央银行新疆省流通券以及双四九纪念银币记录了西藏、新疆等边疆地区的危机与治理。民国建立后，币制改革的步伐加快。原相银币讲述了北洋政府于1914年颁布国币条例，并铸造了带有袁世凯头像的国币，由此实现了银币的统一。传扬、法币、金元券记述了南京国民政府建政后，为了统一币制，于1933年实行废两改元的历史。两年后，为了摆脱国际白银风潮的冲击，南京国民政府又实行法币改革，实现了中国货币制度由传统的白银货币体系向现代管理货币体系及法币转轨。后因日本入侵以及内战爆发，转轨失败，引发恶性通货膨胀。这既为政府部门全面掌控经济资源创造了条件，也为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提供了历史契机。新生的人民政权依靠计划经济管理模式，迅速控制了连续12年的通货膨胀局面，向世人证明，中国共产党人在管理经济、治理通货膨胀方面的非凡能力。汉字银币，保路运动引发辛亥革命的见证者。1911年10月10日爆发于武昌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历史上延续了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实现了民主共和。可能很多人并不清楚，点燃辛亥革命之火的武昌新军起义实际上是由四川爆发的一场保路运动引发的。保路运动不仅与辛亥革命在武昌的爆发关系重大，而且对辛亥革命在全国的迅速蔓延发挥了动员群众的重要作用。下面，我们就通过这枚四川军政府铸造的汉字银币，来给大家聊聊保路运动的缘起，看看一场请愿活动如何演变成了全民武装起义，进而引起武昌新军的响应，并迅速扩散蔓延至全国，变成一场民族民主革命。一，汉字银币的正面中央是一朵芙蓉花纹，花式四周铸有四川银币四字对读，并环以连珠纹。连珠纹上缘铸军政府造，下缘铸面值一元，左右各分列一朵四瓣花星。银币背面的中央铸一篆书的汉字，四周环以18个圆圈，圆圈上方铸中华民国元年，圆圈左右两侧也各铸了一朵四瓣花星，面值有一圆、五角、二角、一角四种。这枚银币最大的特点是在它的背面用一个篆书的汉字取代了此前无论是清朝中央还是各省铸币时依照惯例都要使用的潘龙图案。这一改变意义重大，因为潘龙图案代表的是封建帝制皇权， 而篆书的汉字表示的则是反封建的民族革命。所以这枚篆书的汉字银币精准地表达了保路运动失败后成立的四川军政府的政治目标，进行驱逐鞑虏、建立民国的民族民主革命。那四川军政府是如何成立的？为什么要铸造这样一枚银币呢？这需要从保路运动说起。所谓保路，指的是保护铁路的修筑权。自鸦片战争将国门打开之后，中国朝野都逐渐认识到了修筑铁路的重要性。铁路无论是在战时调兵，还是平时货物运输以及人员往来方面，都日益显示了巨大的优势。因此，清末随着新政的推行，全国又兴起了一股修建铁路的热潮。当时，清政府想规划修建川汉、粤汉铁路，这两条铁路线因为是沟通南北和深入内地的重要干线，沿线人口众多，货物运输繁忙，不但具有很好的商业前景，而且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因此成为列强争夺的目标。先说粤汉铁路。粤汉铁路由广州至汉口，途经粤、湘、鄂三省。三省的绅商们提出由他们自行集股筹资，负责修筑。湖广总督张之洞虽然不反对修路，但是也不相信三省的绅商有足够的财力能够承担此任，因此主张官督商办。光绪22年1896年5月，清政府批准修建粤汉铁路，决定由官方主持，三省绅商通力合作筹资修建。但是盛宣怀却通过驻美公使向美国的核心公司商借外债400万英镑，美方在借款合同中强行塞入了派员勘测、筑路并照管使车等事的条款，规定要等50年中国还清债款后才能收回铁路的管理权。但是借款条约签订之后，美方不但拖延执行合同，甚至还私自将2/3的股份卖给了比利时的一家公司，并擅自决定粤汉铁路南段由美国修筑，北段由比利时修筑。粤湘鄂三省绅商本来就对朝廷出卖筑路权给美国极为不满，对核心公司的违约举动更是义愤填膺，他们强烈要求废除合同，收回路权，由三省自办粤汉铁路。湖广总督张之洞支持三省绅商的要求，主张收回铁路，中国自办。经过一番交涉，最后在被美国核心公司勒索了675万美元的巨款后，赎回了路权。光绪31年1905年7月，张之洞奉旨督办粤汉铁路。他最初主张粤、湘、鄂三省各筹各款，各修各路，随后又以商贾筹集不易为由，于宣统元年1909年4月与德英法三国银行团签订湖广铁路借款合同，借款550万英镑。为了应付舆论，他对外宣称由官借款，准商民买股，意思就是由政府借外债，并准许民间集资购买铁路的股份。不久张之洞便病逝了。